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是在撒母耳记当中一段非常关键性的一个时期。当谈到撒母耳记，也提到撒母耳这个人，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因为可能从前我们说过，不过有一些时候我们大家对旧约圣经不是太熟悉的话，我们可能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然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但是摩西在进入迦南地以前，摩西就死在摩押的山地，就是约旦河东的一个山上，然后他并没有进入迦南地，反而是他的一个接班人，或者说他的门徒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埃及，进入迦南地。进入迦南地之后，然后当然经过一些征战，他们占领了迦南地这个土地，然后就开始了所谓士师记的时代。这个士师这个字哈，在英文就是叫做 judge 就是法官。那其实这些所谓的士师就是民间的一些领袖，是神所挑选的来治理以色列人的。可是这些士师都不是世袭的，换得说一个士师之后换一个士师，都是神亲自挑选的，并不是说士师的儿子自动去做祭司了，自动做士师继续做民间的领袖。当然士师记的时代也是以色列国历史当中一段比较混乱和黑暗的时代，不是因为士师的问题，而是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在士师记当中一再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不是君王的问题，而是你可以说以色列人心中没有神，他们对神没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整本士师记所看到的就是一种混乱的一个黑暗的时代。那么因此在士师记的时代当中，他们一直有一个循环，就是后来撒母耳曾经提到，简略的提到那个追溯那个过去的背景的时候，他们一再的就是他们去拜偶像，忘记了他们的神，然后就受到周围的列国的一些欺压啊，受到欺压以后受了苦，他们就哀求耶和华神，那神就差派另外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那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循环。士师记里面基本上主要的有12个士师，其中有7个是主要的，因此有7个循环，是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情况，一直到最后撒母耳出现。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就是士师记最后的尾声，也就是说最后一位的士师，那就是撒母耳。那么撒母耳出现的这个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因为当撒母耳出现的时候，整个士师记的时代有一个转机。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但是也是他高立的第一位以色列的君王，就是扫罗王，所以他是在一个士师记的时代跟君王时期的一个交接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那同时在圣经上，在摩西之后第一个称为先知的也是撒母耳。所以摩西在申命记18章曾经预言，将来在弟兄当中神要拣选一些人像我一样成为先知。这个预言后面有一连串的先知，可是一连串的先知当中的第一位就是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3章的时候，当神拣选了撒母耳，那时候撒母耳只是一个童子，意思就是说大概是一个青少年而已，但神就对他开始说话，那他成为神的代言人。这个先知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替神说话的人，然后圣经上就记载说神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十巴，就是从以色列国最北边黎巴嫩边界的一个城叫做但，最南边在西南半岛的边界上叫做别十巴，从北到南全以色列都知道神已经找到了一位先知，那就是撒母耳。那时候撒母耳只是一个青少年，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撒母耳记上12章的时候，12章这个时候撒母耳已经是年老了，他自己说我已经年老发白了，那么他带给侍奉神的时间可能是40-50年之久，我们不知道他最后过世的年龄，不过这时候是他的晚年的时候。因此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撒母耳可能是第一个先知，到他晚年告退的时候，后来他成立了先知的学校，因此有一大批的门徒学生跟随着他。所以也就是说以后君王时期的时候有一连串的先知， 这一切的先知都是继承撒母耳，也是说从撒母耳的先知学校开始，然后有一批又一批的先知在那个君王的时期在侍奉神。所以撒母耳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人物。而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是提到什么呢？当他已经立了第一位君王，就是扫罗王之后，而且在第十一章，这位扫罗王也的确展现出他作为君王的一个神给他的一个恩赐能力，他打败了亚门人的王叫做拿辖，然后他打败了他以后呢，拯救了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全国的人都能够公认扫罗是一位君王。那么因此在第十一章最后结束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在吉甲那个地方，吉甲是在约旦河西边啊，在迦南地里面，吉甲那个地方他们正式的等于是立扫罗为王，这是在沙漠记上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第十五节。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当他们立了扫罗为王以后，在等于说按立扫罗为君王的那个典礼之后，紧接着撒母耳有一个告别的演说。这个告别从今天来说好像是退休了，但其实你知道从沙漠记上十二章之后，你知道一直到他过世以前，他并没有真正的退休，他并没有真正退休，有点像我们叫做武侠小说里面叫做隐退江湖，这个变成大佬隐退江湖，他正式名分上的职分结束了，因为已经有君王了。以前做士师的时候，人民当中有大大小小的一些争论的事情都会找士师来作为仲裁，所以为什么士师英文叫做 judge， 好像是法官一样，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也就是法官，他是法官，所以他也要处理一些法律上的事情，同时当然国家碰到像这种战争的事情等等，他也是当然的政治领袖，所以他也有政治的责任，有法律的责任，种种的事情。在这篇演说的里面你可以发现他告退的是什么，他不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因为已经有君王，那么他也不再做士师来处理民众之间的一些争论，好像扮演法官的角色，但是他仍然保留了一个角色，是他最后提到的，他说我会继续不断地为你们祷告，同时教导你们善道正路，这是他继续做的一直到他死为止。而这一个也就是后来先知所要做的工作，先知的工作不做政治上的领袖，也不做原来士师所做的这些仲裁的事情，先知只做什么？祷告以及教导。对这整个的一切，你会发现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是一个时代的转接点。那当然撒母耳记上十二章跟约书亚记的最后二十四章，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然后已经占领了这个迦南地，然后分配的土地，然后把这个责任交给以后的十二支派的领袖以后，最后撒母耳在晚年也有一次告别的演说。这个告别的演说跟撒母耳的告别演说有非常类似的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在中东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他们立一个约的时候有一种立约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程序一个内涵。那么这个内涵的里面，首先第一个部分通常会有一个开场白以外，然后就是有一个回顾这个历史，好像一个法律哈，都有一个背景，先说明这个背景，然后就会提到这个约的内容，最后会提到遵守或不遵守这个约的结果。那么这个两个这个告别的演说都有一个类似的格式，所以在第七节里面，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二章第七节的里面，撒母耳就说你们现在站住听我要跟你们最后讲的话。这个地方的这个站住这句话，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的时候，他也是说这时候他把这些百姓召集来，以色列人召集来，那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现在站在神的面前，然后我开始来说一些话，这种之类的这个开场白，然后他们都有一个历史的回顾，然后从历史的回顾以后，然后就转到现在的一个情况，然后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吩咐完了之后，最后就是说如果你们遵守这个，你们会蒙什么样的福分，如果你们没有遵守这些的话，你会遭到什么样的一些咒诅或者说下场，这是典型的一个立约的一个方式。因此也可以说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其实是撒母耳在隐退江湖之前 一方面做一个表白，一方面跟百姓重新立约。这个约是本来就有的，只是他重新再清楚的说明了，然后来提醒他们，然后把这个约再次重述一遍啊。所以等于是把这个约把它更新了也好，或者说重新建立这个立约。所以一开头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撒母耳首先要等于说从他的职分上退下来之前，他先有一个表白，表白他自己是在神的面前，也在众人的面前，他是一个洁白，他是一个无辜的。所以他就提到说，他说你们要求我做的事情，第一节说因为你们立个王，现在已经有王在这里了，这边所说的就是第十一章第十五节，因为他们已经正式了高立了扫罗做王了，这件事情已经做完了。然后他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年老发白了，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如今都在你们面前前面行。他提到说，我从幼年到现在四五十年的光阴过去了，我在你们当中的侍奉已经相当长的时间。那么通常圣经上提到说我在你们前面行的时候，其实在你们前面行一方面就是说活在你们面前的意思，另外一方面在你们前面行也有一个意思，那就是领导的意思。领袖就是在群众的前面行的，他是带头的啊。所以他说过去这么段时间我都在你们前面而行，等于说我做你们的领袖，我在领导你们出路，但是我也等于是活在你们众人的面前。所以他就说现在我在这里，你们也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的面前要给我做见证，就说等于是一个好像法庭的里面。那么如果有任何人觉得我过去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不公平，做的事情不对，现在是一个机会，你们可以作为一个控诉。那么在这个控诉的过程中，谁是做好像仲裁者呢？谁是做法官呢？一个是耶和华神，神自己作为一个仲裁者，神自己成为那个最公正的一个法官。还有说他的受膏者，受膏者在这边意思就是君王，受膏者这个名字就是君王。那我们也曾经说过，耶稣基督这个基督这个字，这是希腊文，它的希伯来文就叫做弥赛亚。那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希腊文的基督，其实意思就是这边所说的受膏者。所以受膏者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在原文圣经面前就是弥赛亚。现在耶和华在这里，耶和华的弥赛亚在这里，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就是受膏者。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耶稣被称为基督，耶稣被称为弥赛亚？因为耶稣有君王的身份。当时有三种受膏者，第一种君王是受膏者，所以当扫罗王被立的时候，他是用膏油涂抹的，所以扫罗王被称为受膏者。那第二种受膏者就是祭司是受膏者，所以亚伦开始以后，每一届的每一任的大祭司都是用圣殿中的膏油涂抹他的头，所以大祭司是受膏者。第三种先知，当先知以利亚找了继承人在以利沙的时候，他用膏油涂在他的头上，所以这个先知担任祭司，担任先知职分的时候也是一个受膏者。所以这边提到一个受膏者，这边就是说现在已经刚选出来的扫罗王在这里，耶和华神也在这里，他们神以及扫罗王都可以成为一个仲裁者。那么如果有人觉得我过去的一生当中，他说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拿过贿赂而眼瞎的话，如果有，我要偿还，我必须要对这个交代啊。那为什么说贿赂而眼瞎呢？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利未记里面都有提到这些话，就是说做法官的人你不可以收受贿赂，因为你收了贿赂以后你就不公平，他眼睛就瞎了，就是说你看不见对与错是与非了啊。所以说贿赂会使我眼瞎。那众人的回答说，他说你未曾欺负我们，未曾虐待我们，未曾从谁的手里受过什么。那撒母耳就对他们说，好，如果是这样，你们没有在我手里面找到任何的错误，也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为证，那他说愿意作证，就是说在这个阶段里面等于说证明表白了他的等于说是无辜的，而且是一个清白的人。 当然他提到说关于夺了谁的牛抢了谁的驴等等这类事情的话呢，其实在第八章当当时百姓要求设立王的时候，撒母耳就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照世俗人的标准去选一个王，你知道这个王会做什么呢？所以在第八章在第十一节就说，第十节就说，他说管十一节说，管辖你们的王呢，他要派你们的儿子替他赶车赶马，然后呢又派你的儿子做千夫长是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为他收割庄稼，然后呢他要要求要你的女儿替他做香膏做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呢他会拿了你们最好的田地，拿了你们的葡萄园，拿你们的橄榄园给他的一些臣仆，然后呢他会拿你们各式各样的东西，最后他也提到十六节，他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的羊群他要取得十分之一。你就知道从第八章那边跟从第十二章他的表白里面事实上是有一个对比，就是我过去这些年的侍奉当中，我没有让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儿女成为我的奴仆，我没有从你们手上拿一条牛拿一条驴拿一只羊，但是将来的君王你们等着看好了，他要抽税，他要拿你们所得的十分之一，你的孩子要成为他的奴仆，你的女儿成为他的婢女，一切的一切，当然这一切在后来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实际上只要有一个君王的政治，这些事情就是会发生的。所以因此这个表白除了表明撒母耳的洁白清洁清白以外，另外一方面也是表明，当我作为神的仆人服侍你们的时候，跟你们照着世人的标准选一位君王来治理你们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你先记得，等于他告诉百姓说，记得我做的是什么，然后你们要选一个王，这样王也有了，这样王将来要在你们身上所做的是什么呢，是跟我不一样的。那这个是一个等于一个背景，然后从第六节开始是真正的撒母耳等于说他要隐退的时候，他对百姓所说的一些话，他所说话的时候第一段话他是提到回顾过去的一些历史的背景。所以第六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离门列祖出埃及的是耶和华，他说记得一件事情，能够救赎你们帮助你们的是这一位耶和华神，是他领你们出了埃及的，所以他说你们现在要站住。这个站住这句话他说了两次，一次是在第七节说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这些事情，那第二次他提到你们要站住的时候是在后面，他第十六节他就说你们现在要站住。对，站住这句话的意思有点意思，就是说仔细听着，好像说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人讲话或者在某个正式的情况下讲话的话呢，我们要肃立啊。这个我们从小的时候大概都是有这种规矩哈，这个如果有长辈啦大官来的时候要训话的话，我们都不是坐着听的，我们都是肃立啊。当然现在不一样了，做礼拜你们是坐着我是站着，我的话应该大家站礼拜站着听。所以当撒母耳说你们现在要站着的时候，意思说仔细听了，眼睛打开耳朵打开仔细聆听的意思是你们要站住啊，你们要站住，现在我要来对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一切事情来跟你们讲述一下。他强调什么呢？第七节最后说他是公义的，这一位耶和华神在你们面前在你们的列祖当中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情。那从第八节开始他就重复这个历史，那这个历史就是我刚才在前面一开头所说的，在四世纪的时代的历史背景过程中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循环。所以第八节说，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你注意那个呼求那个字，就是说当百姓在痛苦中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差遣了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然后从这个出埃及之后就进入了迦南美地，那迦南美地当中他们开始这种循环，这个循环是什么呢？第九节，他们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 他们忘记神了，忘记神的存在，忘记这位神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忘记这位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的神的。当他们忘记神的时候呢，他们就遭遇到一样的问题。什么问题？他们被周围的人所欺压，包括夏所的将军西西拉，有非利士人、摩押人。当然我说过，在整个七个循环的里面，在四世纪的时代，以色列人曾经七次遭到七个不同的外族的人的欺压，最后的是非利士人。那么就他列出的这一些受到这些欺压，然后这些人常常来攻击他们。第十节，他们就呼求耶和华。第二次提到呼求耶和华，他们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了。巴利和亚斯他路就是当时的迦南地最流行的两种偶像，拜巴利跟拜亚斯他路。亚斯他路是一个女神，巴利是一个男的。那这两个神是在迦南地一带最流行的。那么因此以色列人离弃了，忘记了耶和华神，反而是去敬拜这些偶像。那这些百姓就向神呼求的时候，等于说他们是认罪，承认自己他们犯罪，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侍奉了这些偶像，我们有罪了。然后求神，他说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当他们受苦，他们向神呼求也认罪的时候，第十一节，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旦、耶弗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视为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你会注意到一个类似的地方，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呼求耶和华，他们在迦南美地受苦的时候，他们也呼求耶和华。当他们呼求耶和华的时候，在埃及地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他们出来。然后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当他们呼求他们认罪的时候，神也是一样，就差遣了一些士师，他只列了几个人，包括耶路巴利，一个比旦，一个耶弗他，撒母耳，就撒母耳列的最后一个，作为最后一位的士师。中间只有一个名字比较特别，叫做比旦。那么现在大部分的英文圣经不翻译成比旦，翻成巴拉。巴拉是谁呢？你记得有一位女士师叫做底波拉，底波拉时候的那时候的将军叫做巴拉。那么当然为什么翻译成巴拉不翻译成比旦，希伯来文的圣经是翻译成比旦没有错，但是有很多的经文，包括希腊文的圣经等等，好像似乎确认更早的版本应该是巴拉不是比旦。但总而言之，他列出一些士师，当他们呼求神，神就差遣士师来拯救他们。然后还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当他们出埃及之后呢，他们就在迦南地什么呢，第八节最后，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居住。然后在迦南地，当他们呼求神，神差遣士师拯救他们以后呢，十一节最后一句话，你们还安然居住，就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循环，一个背景。然后从这个背景当中，你就发现第十二节是一个很特别的，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你知道这有什么不同吗？十二节跟前面一个不同在这里，过去当他们在士师记的时代，他们遭遇痛苦遭遇压迫的时候，他们就呼求耶和华，呼求耶和华，第一认罪，第二个呼求耶和华神的拯救。现在呢，他们同样碰到亚门人的攻击的时候，他们呼求，他们要什么？第一，他没有认罪，第二个没有要求神拯救，他要什么？给我一个王。这就是一个分水岭，这就是一个区别的所在。过去的时候，当他们受欺压受苦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承认自己的罪，第二个寻求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拯救他们，而神也就差遣他的仆人来拯救他们。虽然士师记的时代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循环，好像犯了罪以后被拯救了，过一段时间又忘记了，又犯罪又受苦，再呼求又得拯救，得了拯救又忘记了，又回来一次。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他们认罪悔改呼求，神就有拯救。而这一次当他们受苦的时候，却没有认罪，也没有呼求神自己来帮助他们，而是说我们要一个像别的国家一样，我们要一个王。他们觉得只要我一个王， 我就可以对付外面的仇敌了。这个是整个的问题所在，这是整个这段圣经当中，整个二十四节圣经，这是一个中心节，十二节跟十三节。所以十三节说，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要一个王，神给你们了。但是在这个核心的经节当中，事实上已经表示出一个很关键性的区别点，这是到了后来为什么撒母耳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罪上加罪，你知道吗？换句话说，亚门人的王欺压他们，一定是跟以色列人的犯罪拜偶像有关的，这是一个罪。现在碰到这个罪的时候，碰到这个难处的时候，你们没有想到从神得帮助，你们想要从人得帮助，这叫做罪上加罪。但是你们要，神是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你要神就给你。好，你要的在这里，所以他强调这个王是什么，是你们所求的。第二个是你们所选的，在这里，那就是扫罗王。扫罗王是他们所求的，神给的，是他们所选的，神也答应了。所以基本上在前几次我们曾经说过的，扫罗王是一个合人心意的王，但却不是合神心意的王。合神心意的王是扫罗之后的大卫王，那是合神心意的王。但是扫罗王是人以色列人要的，是合乎以色列人的要求的。当然在前面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当扫罗王对峙出来的时候，可能不见得是看好的，但至少基本上群众也是觉得他蛮符合条件的。为什么？他很高很高，今天大概只能打篮球，像姚明一样。扫罗王在圣经上的记载，连续两次记载，扫罗王站在群众当中的时候，他比众以色列人都高出一个头。我说现在的人只有到打篮球的人，这种人是很有用的，但那个时候要打仗的时候，这种身高体壮的人，哎，好啊，这是你们要的。所以呢，扫罗就是合乎百姓要求标准的一个王，但他说你们要的一个王现在已经在这里了。然后十四节开始，撒母耳就开始宣告了一个祝福跟咒诅，就说好，你们要一个王，你们选了，你们如果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而且这个敬畏侍奉神听从神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不单是百姓，还有包括你们的王。他说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就好了，他就成为有福的。否则的话呢，十五节，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四世纪的时代，他们为什么会受苦，就是因为他们离弃神，离弃神所以遭受到欺压。如果你们和你们的王一样的背弃神的话呢，结果是一样，同样受欺压，同样受苦。所以这是一个祝福与咒诅，这是在立约的当中，撒母耳在这边就提醒他们。所以接下来，当然当撒母耳说你们要的王神给了，你们所选的也在这里，那当然对百姓来说，可能有一些人并不真的从心里相信说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事情，这件事情是惹神的愤怒的事情，因为周围列国也都是如此。那撒母耳就说了，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神不喜悦的。他说十六节，现在你们要站住，第二次说你们要站住，就是说好好听着，好好看着，我让你知道神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如何。他说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行一件大事，现在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情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百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这点你要了解这个以色列的他们那地方的一些气候。当然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去过以色列，我个人去过四次。以色列十二个月当中呢，大概下雨的日子不会超过三个月。那三个月的意思不是那三个月天天下雨， 子，偶尔下雨。我第一次到以色列的时候，现在我看不到，以前我第一次到以色列，他那个机场就发很多介绍以色列的条子，有一张东西我现在没有留着，我打开来看，365天，他就说哪几天是出太阳，叫 sunny day， 360天，就说一年只有5天是没有太阳的，而这5天就平均分配在那个所谓的雨季的那几个月。所以你不要以为雨季，我们中国人的雨季什么4月梅雨季，一下就是没完没了，整个月都是下雨，所以呢所有的衣服都发霉了这种之类。以色列从来没有这种年头到年尾，一个月头到月尾的这种的雨季，它的雨季就是说这个月有可能某几天会下雨，而且下雨呢有时候是下一下下就没有了。可他们一年的收成就是靠那个雨季，那所谓雨季就是我们今天的冬季，1月到3月，4月份以后一直到大概11月为止，这大半年是一滴雨都没有的，而且万里无云，它那边空气也很干净，没有什么工业，所以没有什么污染，一看哇蓝天。所以呢这个去观光的好处就是说不必带伞，但是呢太阳很大，那一晒起来的话呢真的像烤番薯一样。那我们每次选，我们去好几次去的时候都选择3月底4月初，因为那时候不会太冷不会太热然后价钱便宜，知道这很重要，因为到了5、6月以后暑假开始的价钱会涨很多的。这个时候割大麦是什么时候？通常是你知道五旬节，就是逾越节之后，五旬节这个日期就是差不多50天嘛，五旬节50天之后，那么这个逾越节就是所谓的复活节前后，就是逾越节，然后逾越节等于他们过年，所以逾越节之后再过50天，所以差不多就是在五旬节，就是他们有时候是收割的时候献祭的，所以五旬节就差不多就是所谓割大麦的前后，所以五旬节他们献祭的时候常常献出熟的果子在收割。所以如果复活节通常是3月底4月初，再加50天，等于说加快2个月，就是差不多6、7月的时候。6、7月的时候是最热的，从来没有一个观光团6、7月去以色列碰到过下雨的。那以色列都知道，千百年来都是如此。沙漠就说：“现在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不是6、7月的时候吗？不是从来不下雨的话吗？我今天告诉你，你看一看，我现在祷告神，神就今天就下雨。”他就祷告，然后就打雷降雨。一方面是神迹，一方面是神迹，因为我说历年来以色列从来没有在6、7月当中下过雨的从来没有。而且那时候你可以说抬头一看万里无云，要打雷要下雨的话呢，那就简直是忽然间就黑云密布，然后打雷下雨，这是很少有，这是一个神迹。第二个，收割的时候，任何人只要做一点点农业的，或者你有点农业常识就知道，你收割麦子收割稻子都一样，收割的时候下雨是很糟糕的，如果雨下的太大的话呢，所有还没收割完的泡了水都完蛋了，所以这是一个刑罚咒诅。在收割的时候你下大雨的话，那如果这些还没收割完在田里的那些就完蛋了，那对那一年的收成来讲是极大的损失，所以这是一个咒诅。所以这个不是，如果说是在冬天的时候本来是雨季，再打个下个雨呢对以后的收成很有帮助，多下一点，所以那个时候的下雨叫做祝福。但是在收割的时候下雨，那叫做咒诅，那叫做刑罚。所以因此他们百姓又惧怕，这惧怕不但惧怕耶和华神，也惧怕他的仆人就是撒母耳。因为撒母耳一祷告，就是在一个晴朗的天气当中忽然间就打雷下雨了，然后这个时候众民当然害怕，然后他们就哀求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他们说祷告耶和华你的神，他没有说祷告耶和华我的神或者我们的神，是你的神。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所要求的事情 是不合乎神心意的，所以他们不敢称耶和华为我们的神，因为他们跟神的心意是违背的。所以你是他的仆人，求耶和华你的神，求你的神。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好几次，有时候他们要求一个先知或者像撒母耳这样背景的人请他祷告的时候，会常常提到说求你的神。当他在说你的神而不是说求我们的神的时候，在这个当中就有一点以示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说，这个希望求告的人跟这位真正去代祷的人之间跟神的关系上很明显是有区别的。那位先知，那位神的仆人，他好像跟神的关系是近的，就觉得哦，神跟你很近，求告你的神。而我呢，好像我跟神离得很远。所以这个时候百姓说，请你为仆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当然谈到这个立王本身这件事情，到底这件事情有多大的错误呢？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如果我们仔细看整个圣经的话，在生命记，也就是摩西最后他的告别演说，那可就长多了。在圣经里面第五本书的生命记，生命记基本上就是摩西在他要死以前，在摩押的高原上向以色列百姓的告别演说。可那个演说就不是像这样只有一章，那是一本生命记，一本书长达三十几章之长，那是他的告别演说，很长。但是在摩西的生命记当中就曾经提到说，你们将来一定会要立王的，你们将来会立王的。然后他就立下一些规矩，你们立王的时候要怎么立呢？第一个要在你们弟兄当中立个王，就是以色列人当中，不是找外族人做王。然后这个王他说不可以为自己蓄养很多的妃嫔。那换句话说，一夫一妻的观念，虽然你做君王你可以很多妃嫔，但是我告诉你不要为自己多立妃嫔。但当然以色列立王以后，大概除了扫罗以外，从大卫开始以后的君王没有一个不立很多妃嫔的，大卫不少，所罗门更多。所以严格说起来都违反了摩西的要求。摩西也要求他们说不要为自己买很多的马匹啊等等，就是说耗费国家的资源等等这类事情。所以换句话说，在生命记当中摩西已经预告了将来你们会要求立王的，而且事情好像神已经预言说这件事情会发生的。立王这件事情的本身不见得是错，立王这件事情本身不见得是错。那么在这个之前，我知道四世纪的时代或者摩西的时代、约书亚的时代，我们都称它为叫做神权政治，就是说是神直接来治理。那神直接治理的过程中，因为神是看不见的，所以神就选了一些他的选的仆人，不管是像摩西、亚伦这类的人或者像士师们，他选的这些人来成为治理百姓的一个方式。那么在其他的国家一般来讲呢，都叫做君权政治。在那个时候，那时候当然没有民主政治，君权政治那就是说由一些君王来治理，然后这个君王会成为世袭的，一直到这一个家族最后可能被推翻了，换一个家族改朝换代。我想古今中外都是如此。那这个叫做君主政治。那首先我们说，第一，在生命记里面似乎已经预言了将来会有君王来统治以色列人，这件事情在神本来就预言了，好像也似乎是允许的。第二个，神拣选人来治理以色列人，反正神总要拣选，不是选士师就是选祭司或者像摩西这种类的人物。那如果的话，神可不可以选一个王来治理呢？当然可以。所以神用君主政治来治理以色列人仍然可以是神权政治，仍然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是罪上加罪呢？为什么这件事情上他们是得罪神呢？原因在一个地方，当时在第八章他们要求立王的时候，他们是受到亚扪人的压制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像列国一样，我们要立一个君王。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们不是直接求神来帮助他们， 他们是要照世俗人的方式选一个世俗人合乎世俗人标准的君王来治理他们，然后觉得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第一个，他们是离弃了神，他们忘记了神是真正的最后答案，他们用人的方法而不是用神的方法。第二个，当他们用世俗人的方法说列国人怎么做我知道他怎么做的时候，这件事情上本身就表示说他们虽然有一个君王，但是这个君王却不一定是合乎神的意思的。所谓的神权政治，就是神来治理的时候，每一个治理的人，那个代理人都是神自己拣选的，所以士师神自己选的，不是世袭的，不是他儿子自然就是了，神自己挑选的。一般的君权政治或者说君主政治，大部分都是一个世袭的，不管这个君王好也好不好也好，合乎神心也好不合乎神心也好，就是这样子的。当人要求按照世人的标准选择君王的时候，基本上就不在乎这个君王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了，这个君王是不是顺服神都不是百姓所关心的了，这个问题就成为他们得罪神的地方，他们不再要神做他们的王。所以这是在十二节的时候说，其实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王，人间的王只是这位王的一个代理人，一个代表，如此而已，真正的王是神。但是呢，他们想要一个 地上的王，却弃绝了天上的这位王，这个是得罪神的地方，这也是造成他们后来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撒母耳在二十节告诉他们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的侍奉他。就是说你们做了点错误，但是如果你们不偏离耶和华，而且尽心尽力的侍奉他的话呢，因为我是说立王这件事情本身而言他不一定是错，立王本身不是错，而是为什么，那个动机的问题，你的方式的问题，你里面所想的一个问题，那个是关键的问题，而不是说立王这件事情。所以他说如果你们不偏离耶和华尽心的侍奉他的话呢，不要惧怕。但是二十一节就说了，但是若是你们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就是说救人的那种假神或者说偶像，那是无益的。然后他们就强调说，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所以他先安慰他们，就是说只要你们尽心尽意的侍奉耶和华神，虽然你们曾经犯的错，但是神仍然不会撇弃你们的，只要你愿意顺从他。然后他就提到至于我，他就提到说至于我，至于我呢，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至于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入指教你们。我就说了，这一篇是撒母耳隐退的一个宣言，但是不像是退休，他并没有从此退出侍奉神的行列，就是换了一个方式，换了一个角度。所以事实上从这个之后，撒母耳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就说后面就看到有先知学校的出现，就是撒母耳培训了一些以后的一些先知们。先知学校，他从一个正面的开始在做这些政治的领袖啦、仲裁者的这个角度退居，等于说幕后一样。当然这时候的先知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是今天的神学院吗，是什么，这个东西我们并不清楚。整个圣经上对于这个所谓先知门徒、先知学校这一类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圣经上从来没有先知学校这个名词哈，就是说有一般的人会跟随着撒母耳。因为你记得到了后来大卫逃亡逃避这个扫罗王的时候，他也曾经到了撒母耳那里去，那时候有一般人跟随着撒母耳，甚至扫罗王要去追杀大卫的时候也到那里去了，所以有一般的人跟随着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变成一个训练者，训练好像一个师父在训练门徒一样，所以他开始做这种训练一些先知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他不断的继续为以色列的百姓，包括为扫罗王祷告啊，为扫罗王祷告。因为到后来扫罗被神弃绝以后，他从此就没有再跟扫罗王见面，但圣经上也记载说撒母耳天天为扫罗担忧，但是为他祷告，虽然他从此不跟他见面了。 所以他为百姓，为这个扫罗王，为这些事情继续的祷告，甚至他在教导这些百姓们一些关于真理的事情，关于善道正路的事情，是他一生继续在做的事情。但是他已经不再过问政治的事情了，他也不再做民间一些大小事情的仲裁者，这个角色，这所谓士师的角色，他退下来了。因此我就说，他后来的这个角色，关于祷告的事情呢，关于教导百姓的事情，这就是后来先知们所做的主要的工作。先知们基本上不过问，直接过问政治的事情，但他们提出建议，提出说法，各种的建议等等。事实上也是从君王时期开始，整个受膏者，我们提到过三种角色，先知、祭司、君王，三种都是受膏者。这个三个的角色在君王时期就越来越明显。这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你到了尤其在大卫王的时期，你就会很清楚的看见，那时候祭司的角色是很明确的。大卫献祭的时候，大卫有很多事情要求问神的时候，祭司就穿上以弗德，穿上祭司袍，然后求问神。在士师记的时代，几乎你不太常看见祭司的角色出现，不太常看到。当然最后一位祭司士师之一就是撒母耳的老师，叫做以利，以利是祭司同时是士师，可是过去的士师不都是祭司，大部分都不是，大部分不是祭司。那个时候的祭司在做什么？在士师记的时代，祭司的角色不明确，而那时候还没有君王，先知也还没有，所以在士师记的时代，这三个角色都不明显。到了大卫王的时期，很明显的你看见是祭司的角色了，君王有了，还有先知的角色。那么大卫王时期，先知拿单，大卫之后的一个又一个的先知就出现了，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到后来三个角色出现，三个都是神的受膏者，那也可以这样讲，都是另一种方式的神权政治的，神所找的人当中，祭司、君王跟先知。但是只有先知是不同在哪里的，先知我说过不是世袭的，祭司是世袭的，君王是世袭的。这两个世袭的当中，就不一定能够保证每一个人、每一个祭司、每个君王都是忠心侍奉神的人。不过基本上有三个角色在那里彼此的，你可以说制衡吧。所以因此从某个角度来讲，有很多圣经学者也提到，这个君王、祭司和先知的三重角色，是今天所谓民主政治、西方民主政治的三权分立的一个雏形。今天我们三权分治有一个行政权啊、立法权啊，还有一个司法权，这三个来讲跟这个君王、祭司和先知的角色有一些约略类似的地方。当然这是近代的一些学者里面提到说好像有一点这种影子在这里，但这个来讲基本上是在君王君权政治的情况下，神在那个时候所用的一个方式，所以跟士师记的时代跟以前的神权政治的时候是有点不同的。那因此先知主要的一个职分就是祷告跟教导这两件事情。然后最后在撒母耳结束的时候，24节25节，他最后再提出一个警告，他说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是何等的大。也就是提醒这位神是公义的神，这位神是信实的神，这位神是可靠的神，他从来不误事，从来没有撇弃我们。如果你们纪念这位神，知道是这样一位神，而且你懂得敬畏他，而且尽心尽力的侍奉他的话，当然敬畏神这句话在这个整段里面出现过不止一次，第14节也提到说你们如果敬畏耶和华，那侍奉神这句话呢出现过3次，14节提到说你们要侍奉他，20节提到说要尽心的侍奉他，24节第三次提到说你们要尽心的侍奉他。这是我们对神应该有的一个态度，这是一个蒙福的路，否则25节就是一个咒诅，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当然到了13章以后情形 就开始急转直下。十一章以前你所看见的扫罗王好像还不错，基本上合人的心意，百姓也拥护他。十三章之后你看见的扫罗王就是一次两次的离开了神，没有完全的顺从神。最后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就是扫罗王的灭亡。所以他这边所宣告的咒诅也等于是个预言，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尽心尽力的侍奉他，不是那样的敬畏耶和华神的话，你们和你们的王必定灭亡。而这件事情就成为一个预言。所以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人生许多的事情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也好像要立一个王一样，就是说按照一般人的做法，反正碰到这种事情别人都这么做，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还能怎么做呢？我们也是一样的做法。所以常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考虑的是，不是那件事情就事论事，那件事情本身对与错的问题，而是那一个做法当中背后的我们的动机在哪里，背后我们整个的思想的里面考虑到什么东西啊。所以神是可以借着很多方式来完成一件事情，但太多时候我们常常只是想到说别人都这么做，所以我就这么做。但是这个就好像以色列人当时要求跟周围的列国一样立一位君王，觉得立了一个君王他们可以解除他们国家所面临的政治上的一个困难压力，而忽略到其实整个来讲他们要认识的是，是这一位创造天地耶和华的神，是这位带他们出埃及的这位耶和华神才是他们真正的拯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把这段圣经的一些属灵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生活会常常碰到各式各样的困难，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至终是这一位神，他是我们的帮助者，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们不是不能够用所有其他的方式来进行，但是你必须记得至终神是掌管一切的。那从这个角度再来寻求神的带领和旨意，那神会用他的方式来带领我们脱离这样的困难。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懂得看见，在许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好像照世人的方法寻找一个出路，寻找一个解决的方式，而忽略到其实你才是创造天地的神，你是万有的主宰，唯有你才是真正一切的答案。主，求你帮助我们因此懂得敬畏你，懂得遵从上所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教导，也懂得专心的依靠仰望你，免得我们走世人的路，也免得我们在这个当中好像忘记了你是这样一位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你也有大能的膀臂能够来扶持我们。无论我们到哪里，主，当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惧怕。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